第四章，坚城铁柱铜墙上。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坚城、铁柱、铜墙都是坚硬的东西，都是人力所难摧毁的东西。一个人若往这几样东西上撞，只有他自己受损伤，他却损伤不了这些东西。神立耶利米做先知，吩咐他去为神传话，去责备犹大人的罪恶。在那些护恶不圈的犹大人看来，耶利米明明是与他们为敌，与他们作对。这些人不只是平民，而且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些人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耶利米与他们反对，从人眼中看来，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祸败。但因为神差遣了他，使他做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他。他们攻击他，正像以血肉之躯去撞坚城、铁柱、铜墙一样。因为神对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听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己不到民众那里去，他差遣耶利米去做他的代表，做他的使者。神自己不发声对民众说话，他立耶利米做他的口，替他说话。悖逆的百姓不乐意听神的话，因此他们要攻击耶利米。但神既设立他做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然要保护他，拯救他。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虽然几次面临危险，到底没有遭遇仇敌的毒手。做神的先知是最荣耀的事，也是最艰难危险的事，同时又是最安全稳妥的事。为神拣选，被神设立，做他的代表和他的口的人有福了。我感谢神，他把他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我。他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吩咐我去说他要我说的话。他看见了教会的腐败黑暗与世界上的情形相差无几，他便差遣我去向世人发呼声，也差遣我向教会发呼声。他吩咐我把世界与教会中的黑暗、腐败、邪恶、不义都宣布出来，并且招呼他们急速悔改。他也使我从各方面看见了世界与教会中的种种罪恶和那些可憎可耻的事。当我要去替他说话以前，我感到恐惧胆怯。我知道，若是毫不留情地责备罪恶，势必招来恶人的反对攻击。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也果真遭遇了这种攻击。我也有多次胆怯畏缩， 想要闭口不言，但我忍受不住。我经验过了耶利米的苦处，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说了便遭遇人的反对讥笑，不说心中又忍受不了，结果我还是必须去说。感谢神，他使我越说胆量越大，勇气越增，能力也越加添。他使我成为了坚城铁柱铜墙。他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些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就凭着神的这些应许，我放胆斥责了世界的种种罪恶和教会中许多被盗的事。不论是世上有金钱势力的人，或是教会中有声望地位的人，我都毫无顾忌地责备他们，劝他们悔改，劝他们离弃他们所行的恶道，劝他们归向神。今日的教会中不但充满了许多罪恶和被盗的事，而且教会的领袖对这些事都是讳莫如深。教会的领袖们对他们同人的恶行也照多年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作风，彼此代为遮盖掩饰。如果有不信的人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那个人抵挡真道，与神为敌。如果有信徒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这个信徒骄傲自大，批评论断弟兄，失去了爱心。教会中有罪恶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事便是教会中的领袖对于他们本身和教会的罪恶不但不承认悔改，而且闻过是非乃为遮盖。在这种情形当中，忽然有人起来放胆直言，大声疾呼，把一般教会的领袖们所不愿说、不肯说、不敢说的那些教会中的腐败黑暗和传道人与信徒的恶劣行径都宣布出来，焉能不招来他们的仇视和反对呢？按人事说，一个人若这样毫不留情地斥责教会的罪恶，一定要到处遭遇排斥和反对了。不过神要使用一个人，给他开了门，便没有人能关。加以教会虽然腐败，但多数的教会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为教会的罪恶叹息痛心的人。因为有这两个缘故，我所传的信息虽然惹恼了许多护恶不圈的传道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工作的门仍是到处大大敞开。24年之久，神引领我走过全国28省中的24省，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我每次被邀到一个教会中讲道，都准备只去这一次。那就是说，不论听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我必须把神要我传的警告和他所要我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如果惹起他们的怒气，他们必定不再给我去第二次。当然，我不是故意去惹他们的怒气，神绝不喜悦我们存着挑战的心去攻击别人。我所以这样毫不留情地斥责罪恶和被盗的事，是因为我看见这些事便痛心疾首，不能忍受。另一个缘故是因为神的使命临到了我。我深知道，如果我不去这样讲，我便有祸了。 我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说来也真稀奇，我到许多地方去讲道，本来就预备只去一次，不料他们竟请我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第五次。这证明了各地教会中还有不少敬畏神的人乐意去领受神的呼声。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听我讲了一次道以后，便起了极大的反感，看我好似毒蛇瘟疫一般。他们对我所下的评语不外乎骄傲自大、是己非人，或说我喜好批评论断，揭发别人的短处。最普遍的评语就是，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其实，他们所说的骂人，就是说我责备许多人的罪恶和不义。如果我们展开圣经去读，我们便发现古代的先知都曾这样责备过人，而且他们责备的比我更加严厉。就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曾这样毫不留情地斥责人的罪恶。我们若仔细读一遍马太福音23章，便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了。有一些为神做工的人，本身是敬虔的人，他们看见了世界上和教会中间那许多的罪恶，也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却不敢直言无隐地把这些罪恶都说出来，他们更不敢责备这些犯罪的人，原因就是他们怕得罪人，怕触犯人，也就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所以他们才得不着人。只有那些不怕得罪人的人才真能得人。我们毫不留情地用爱心责备人，那些人若不肯接受，必定要因此恨恶我们，仇视我们，与我们为敌。但那些人受了我们的责备，若在神面前痛心悔改，他们必定十分感激我们，敬爱我们，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感谢神，因着这20多年的工作，我在北京和各省得了一些真挚亲爱的朋友，也树了不少对我咬牙切齿的仇敌。那些人不惜用最恶劣的言语批评我、毁谤我、攻击我，正像那些爱我的人不惜为我舍弃一切一样。我在2次患重病的时期，看见许多圣徒那样对我关心，听见我的痛减轻一些，就喜得眉飞色舞；听见我的痛转重一些，就愁得短叹长吁。有些圣徒清早起来，就急忙跑来询问一下我的痛状，然后回去做他们的事工。他们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帮助我，想使我快些痊愈。只要我说出一样想要吃的东西，他们不惜跑多远的路，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去给我买了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济南患极重的腹泻，有人送给我2瓶崂山矿水，我在病中喝了，觉得很好。一位弟兄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去买。他走过了许多商店以后，才从一家买到他们所仅有的6瓶。6瓶矿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那位弟兄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却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只有用诚心待人，敢向人尽责备规劝的正言的人，才能得着真实的朋友。做神家忠心的仆人，做勇敢为神说话的先知，虽然不免受许多痛苦、逼迫、误会、毁谤，但他们从神所得的赏赐却比这些更多。除了在天上他们要得大赏赐以外，在世上他们也要得着许多真诚爱他们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神的仆人若怕得罪人，不敢把神要他们说的话都说出来，不但群众要受损失，连他们自己也要受极大的损失。今日世上那些不信的人需要听神的警告和呼召，今日的教会也同样的需要。神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他也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呼召教会里面的人悔改，离开恶道。今日大多数的教会实在是可怜到了极点，许多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礼拜堂在那里矗立着，里面有着良好的设备、舒适的座位、悠扬的琴声、音调和谐的唱诗班、钢制的十字架、雪白的蜡烛。牧师穿了黑色的礼服，配着美丽的长带子，念着精装的公道书，做着词句优美的说教。教友们肃静立着唱诗，安静坐着听讲，伸出手来把钞票放在捐钱口袋里面。这些在神的眼中看来，却像一个失去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有人喜欢吃生鸡蛋，他们用针在鸡蛋的两端扎两个小孔，留一个孔进空气，把嘴对着另一个孔用力吮吸，直到蛋黄和蛋白都吸尽，以后把这个空了的蛋壳再放在盘子里。在外面看来仍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实际却是只剩下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蛋壳。今日世上许多的教会也是如此，只有神的眼睛和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的眼睛，才能看明白今日教会的空虚。教会只有外面的那些东西，但神向教会所要的圣洁、公义、诚实、慈爱、信心、盼望，都早已宣告破产。教会中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中的工人为薪金传道。大多数的教友加入教会，若不是因为别有希图，便是随声附和。传道人为要多收教友，好增加教会的捐献和名册上的人数，不惜大量的收容各色各样的人加入教会，并不详细查考他们的信仰如何、生命如何、品德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便充满了虚伪、欺诈、谎言、假面、贪婪、私蔽、倾轧、排挤、仇恨、嫉妒、结党纷争、淫乱、污秽，以及种种可憎可耻的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教会中不但样样都有，而且还另外加上两样大罪，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为善。许多不信的人就因为看见教会中这一切的罪恶，不但不能信主，而且还亵渎神的名。许多幼稚软弱的信徒就因为发现教会中这一切腐败和黑暗，以致半跌扑倒，失去信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为看见圣殿中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便大发易怒，用绳子做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又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如果他今日再来到地上的教会中，我不知道他所发的怒气比那时要加几倍。不用提一般的信徒，只看看那些传道人吧，好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都是以传道为养生的工具，以马门代替了神，看见财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丢在背后， 为得财物，不惜说谎，不惜欺骗，不惜舞弊，不惜淫私，为得财物与人争吵凶殴，与亲友法庭相见，不但不顾神，不顾信仰，不顾良心，就连脸面都不顾了。在富贵的人面前，斜肩谄笑，丑态百出。不惜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每逢有一两位在社会中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到教会里来，那些传道人对这些人所表现的态度，真令人为他们羞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得意洋洋。再看许多传道的人，奔走于贵人的门前，匍匐在富者的阶下，谄媚官僚，巴结财主，假有了钱财势力就捧假，已得了地位尊荣就捧乙，丙上了台再向丙献殷勤，丁走了好运再去高举丁。近些年来，国内有一些贪污腐化到极点的官僚，只因为他们有金钱势力，又在教会里受过一次洗，便被教会看作稀世之珍，请他们做董事，请他们题词，请他们演讲，同他们募捐。旁观的人已经因此把教会看得一文不值，当事的人却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传道的人不顾节操廉耻到这种地步，岂能不使神受极大的羞辱呢？我们常听见不信的人称传道人为洋和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侮辱传道人的话。但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许多传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许多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从神来的使命，不能大声疾呼，招呼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叫他们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传给人，不能把人心灵中所需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不能把人从黑暗痛苦中救拔出来，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伤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当走的正路指示他们，不能做众人的导师，不能做群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竹林几次聚会，讲一些不关痛痒的道理，到时候从教会支取一些月薪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与和尚在佛堂里敲敲木鱼，宣宣佛号，从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办丧事的人家中念念经，超度一下亡魂，以后得取一笔念经费去维持生活，有什么分别？如果传道的人不能对人类、对教会有真实的贡献，只是借着传道去维持生活，这种人不但不能称为神的仆人，而且是足以称为社会的蠹虫。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我们希望这种传道人快些辞去传道的工，去找个职业做，还不失为一个在世上有用处的人。如果他们再这样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称为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面前要受神的斥责，那才是一件严重的事呢。在西国人主持的教会中，另有一种可哭的现象。西国传道人既掌握着经济的全权，许多人便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借此可得到一些好处。中国传道人只要能讨得西国传道人的欢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盘。说来也真稀奇，越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擅长谄媚奉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国人的欢心， 那些耿直忠实、不曾奉迎、不屑于献媚乞怜的证人，最不易得到昔人的任用。结果是什么呢？有品格、有节操的人，不是被排挤下去，便是洁身远隐。教会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奸妄小人，他们一面在西国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这般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已经弄得信用破产，人格扫地，正像社会中那些贪污的官吏一样。但西国人都一意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看他们为最忠实的同工。若有人对西国人尽些规劝提醒的话，西国人立时便说，这个人是嫉妒他们，给他们说坏话。有些西国人受着这种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国内，西国人主持的教会里，多数都有这种情形。在教会中做领袖的人，既是这样腐败邪恶，一般信徒们自然更难希望比他们好多少。这种情形不止几处教会，不止几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止几个宗派，全国的教会中多数都是这种情形。我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又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了十年书，我认识了北京各教会里面不少的传道人和教友，我更深知北京各教会的情形。从我在20多年前开始到各地教会中去做工以后，我更看见了全国各地教会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见所闻各处教会中的丑恶事实记述下来，可以印成一本小书。在神面前，我不敢说一句谎言。这些情形，不用说一个敬畏神的人看不下去，就连不信主的人当中，那些比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见，也会极受痛心的。教会在世上的见证是这样不良，我们怎能希望福音广传呢？教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20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30%到40%，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分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我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到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寄住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设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 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做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觅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些人在无知无识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于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腐败的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做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做，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有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蠢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 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们在他死后为要将他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人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他的精神不死感力长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他，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被盗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被盗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被盗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被盗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当1921年至1924年间，我在家中一面做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他做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做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做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因此我在家中无论做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做得尽善尽美，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做饭的时候总要做得十分可口，不容饭菜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涤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于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做大功的希望，在我14岁到20岁的时期，这种希望曾有过，但在21至24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智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 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敞开了工作的门。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聚会人数多的时候到10个人，少的时候仅2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那次轮到鼓楼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讲道。我回答她说我在自己家里讲道。他说他听我讲道很受感动，承认我是神所召选的人。及至他听说我是王子厚先生的儿子，他说他认识我父亲，不过在义和团乱世平定以后，他再没有听说我们全家的消息。他说他非常快乐能看见我。这位老太太就是潘维洲夫人郑素英女士。那时候北京各教会的领袖们多数都看我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唯有他独具慧眼，认识我是神所特选的人，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勉励。从这时起，他时常向他所认识的信徒介绍我。他既是全城各教会所钦佩敬重的人，当然他的介绍很有力量。从那时，我家中聚会的人就逐渐增加，二月中下旬增到13、4个人，三月初增到20几个人。我所住的一间半小房子已经感觉狭小。那时潘老太太又邀我从3月6日起每星期五在她家中领一次会。四月初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议说，她家中有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许多人，邀我每隔一周星期日下午在她家中讲道一次。我答应了。第一次的会是在4月5日开的，到会约有70多人。她家的会一共开了4次，每次到会的人都拥挤得很。那时本市有好几处教会也邀我讲道，平均差不多每日都有聚会。我那时在城中各处奔跑，颇觉劳累。4月24日，有几位圣徒送给我一辆脚踏车，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可以节省体力又节省时间。5月下旬，因为将有南京之行，于21、22两日在潘宅开2次特别聚会，第一次到会的人将近100，次日超过100人。5月27日，离北京南下往南京。这里我叙述一下我赴南京的动机与经过。在1921年与22年那2年间，我的心非常火热，同时也自视很高。那时似乎觉得国内信主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心爱主，更明白真理。及至1923年，我经人介绍才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以后，才知道国内还有其他热心爱主的圣徒。以前狭窄的心胸才开始扩大，这也是因为以前我在北京很难遇见敬虔的圣徒的缘故。从1924年起， 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与那里的几位圣徒有一些属灵的交通。1925年春季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该报负责的两三位圣徒通信。有一次与那里两位圣徒在信中提到这个意思，他们来信欢迎我去。因此在5月27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车南下，次日晚10时到浦口过江，11时乘了一辆马车进南京城。当我坐在马车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好像一个幼稚的孩童，渴望多受神的教训和造就。到了南京以后，在几天之内，我见到了好几位久想晤面的圣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励，同时也被邀在两处礼拜堂和两个学校讲道多次。6月1日在一个聚会中，因为我不肯有一点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诚地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误会和攻击，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误会，使我的心中受了极重的打击，当时真感觉痛苦到了极点。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一个年轻人刚一出来做工的时候，如果一切的事都顺利亨通，没有打击和患难，他便会骄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便很容易陷在魔鬼的网络里，从一个很高的地步跌落下来，直跌得头破血出，骨断筋折。我到南京以后，很受一些圣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觉心智就有些高大起来。正在这时候，神就借着别人的误会重重地击打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打击，一直就这样下去，真难设想后来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我真感谢神，因为他选召我，也修理我，他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在南京一共停留了14天，因为从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又因为我从做学生的时候就常听说杭州西湖的风景是多么美丽，因此想趁便到杭州游览一下。在离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托我中途在沪杭路上的嘉兴下车小住，以便与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谈话，我答应了，因此预备先到嘉兴后到杭州。6月12日上午7时40分乘沪宁路车东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丽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下午4点多钟到了上海北站，我买的是南京嘉兴的通票，因此出了这个站台便直奔那个站台，不料因为南京来的车慢了十几分，及至我走进那个站台，由上海到嘉兴的沪杭路区间车已经开行。我那时没有多少乘车的经验，不知道火车开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为情形紧迫，心中焦急，也顾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赶火车，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说也奇怪，那位站长看见我这种情形，竟把手中的红旗一挥，火车就慢慢地停下来。站长对我喊着说，快上快上，我就一跃跳上了火车，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火车开动以后，是绝不曾为迟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见这种情形，我绝不向已经开动了的火车喊站住，当然我也绝不能上车。 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信，我们求，连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们不敢信，不敢求的时候，便总不能得着了。那天下午七时到了嘉兴，在那里住了三天，十六日离了嘉兴，乘火车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主内的弟兄，本想到旅社小住几日，乘他挽留我住在他那里。次日往游西湖，22日去拜访一位主内的长者李静谦女士，乘他介绍会见了天水桥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邀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到那里领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会毕，那里的一些信徒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会毕，刘先生约我到他家中小住，又接连讲道3天。7月3日再往嘉兴，在那里讲道10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往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许久尚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馆中竟患起病来。在极痛苦当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远，病体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刘先生夫妇待我是那样和善慈爱，不如赶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车回到杭州。到杭以后，过了几天病痊愈了，自22日起至8月2日，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12天。8月6日离杭至上海小住，15日乘宁星轮往福州，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旅行。17日到罗星塔住4日，在福州住1日。22日搭乘圆轮北返，24日到上海。28日离上海经镇江，改乘内河小轮北上淮安，应该处教会的邀请前往讲道。次日到淮安，自30日至9月7日共开会9天。9月7日午乘小轮返镇江，过南京，乘金浦路车北上。11日到德州小住3天，14日乘车返北京。这次外出共3个月又18天。回到北京的第6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10月间到杭，领一周各教会的联合聚会。经过2日的祷告，复函允诺10月18日在杭聚会。自23日起恢复北京3处的家庭聚会，每周3次，星期日在余家，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本打算在10月15日南下复杭，但那时候因为江浙二省发生战事，北京到杭州的铁路已不通车，无法南下。21日起家庭聚会再开，24日一位相识的人劝我乘海轮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7日赴天津，次日乘星明轮南下，31日到上海，随即乘晚车赴杭。自11月4日起在信一堂开全城各教会联合聚会7天，12日起在崇德县工作1天，16日赴嘉兴工作6天，25日返杭州。27日起在冯氏女校讲道9天，12月7日往诸暨，自9日起在诸暨讲道8天，17日离诸暨，次日返抵杭州。从那日到年中都在杭州停留。1926年1月4日，应常州2个教会的邀请，在那里开会共13天。 自20日至24日，在苏州监理会女传道会讲道5天，26日往上海，在圣保罗堂与天安堂讲道共10天，2月8日返杭州小住半月，23日赴上海，应沪北堂的邀请，自24日在华美书馆礼拜堂讲道17天，3月13日返杭州小住休息，18日离杭往南京工作，自21日至4月4日，对南京各教会信徒讲道半月，除每日2次聚会以外，又应几个学校的邀请，每日上午前往讲道，身体过于疲乏，末后几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后一天病转重，竟不能领末后一次聚会。4月5日，被一位老年的圣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几天。12日，离南京过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29日到沪，预备北上，因为金浦路已经9部通车。5月4日搭华山丸轮船北上，6日船舶青岛，由青岛名胜。8日下午到天津，10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6个月又14天。从5月10日回到家中以后，再开家庭聚会，每星期6在我家中聚会，每星期5与星期日在潘家聚会，只开了11次会，因为早已应许6月间到绍兴去开会，因此在6月初又南下了。6月1日离北京到天津，3日乘通州轮南下，6日到上海，当晚赴杭州，8日乘汽车赴绍兴，自9日起在内地会与圣公会讲道共12天。21日上午游大余岭，下午起行回杭州，22日往松江工作2天，次日往上海。自23日至30日，在内地会讲道8天，7月2日返杭州。自7月7日至16日，在天水桥夏令会中讲道10天。21日，应一位圣徒的邀请，离杭州往莫干山小住18天，在山中写成《基督的心腹》一书。8月9日下山返杭州。10日离杭往江阴，自11日至18日在江阴讲道，20日离江阴到常州小住6日，26日到上海，27日返杭小住9天，9月6日往上海，在闸北堂讲道16天，后又在几处礼拜堂与一个学校讲道，并写成《受苦有益》一本小书。10月5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22天，在几处礼拜堂和学校工作。10月27日往苏州，在2处学校讲道7天。11月3日离苏州到上海，在3处礼拜堂讲道若干次。16日往嘉兴工作5天，22日返杭。24日在杭州与刘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小姐订婚。25日往常州工作7天。12月3日到上海，4日返杭州。13日离杭往苏州，在浸会堂讲道7天。21日往上海，23日离沪，乘沪宁车过南京，换乘金浦车北上，27日回到北京。这一次外出一共6个月又26天。
参加主大军，神主 长征。